马太福音第五大部分的主题就是对天国当前的拦阻以及天国将来的得胜。这个叙述段落是从19章1节到22章46节，展示耶稣在他生平的此时此刻面对着巨大的拦阻。这些章节基于耶稣出现的地点可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在19章1节到20章16节，耶稣在犹太地面对的拦阻，在那里他面对法利赛人和有关离婚的问题，他还要面对来自富人和权贵因着误解不断增长的拦阻。在福音书前面的地方，马太已经表明了耶稣和犹太人领袖之间紧张关系的开始阶段。在这个段落他记载，完全的敌对已经形成，例如法利赛人有时候提问，为的是要陷害耶稣。正如马太福音19章3到8节、21章15和23节、22章15到40节表明的那样。只举一个例子，请听马太在马太福音22章15节的记载。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与此同时，耶稣有时候向犹太人领袖发出挑战，我们在21章28节到22章15节中两个儿子园户和婚宴的比喻中看到这一点。但是这冲突并不总是局限在口头方面，有时候它是直接很猛烈的多，就像在马太福音21章12到16节耶稣推翻兑换银子人的桌子，把他们从圣殿里赶出去的情形。他在23章13到35节所说的七个有祸了的咒诅中的话语尤其尖锐。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是怎样责备他们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当然耶稣和犹太人领袖并不是这些章节中唯一的人物，因着在好像21章1到11节记载的耶稣得胜入城时群众依然尊荣他，而犹太领袖的敌意就越发加深了。贯穿这个段落，耶稣都在鼓励门徒正确看待这种对抗。他在马太福音19章27到30节应许有一天他们要和他一起坐在荣耀里，但在20章17到19节他也警告他们，只有在他自己受苦死后，这些荣耀的日子才会来到。而且耶稣强调他的门徒只有过完谦卑受苦的一生才能进入荣耀。耶稣在三次不同的时刻强调了这一点。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30节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他在马太福音20章16节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他在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重复了这一点，说道，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国看起来很奇怪，跟从他的人要受苦，以色列的君王他自己要被以色列民杀死，在这得胜之前首先要看上去是失败的。下一段叙述越发强烈的拦阻是在20章17到34节，涉及到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清楚表明他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要遭害和受死，他只是面对身为两个门徒的母亲的拦阻，他来为自己的儿子们寻求在上帝国度中的权柄。然后耶稣在众人的欢迎下进入耶路撒冷城，实现了旧约圣经有关他得胜进城的预言。下一段叙述在21章12节到22章46节 是有关耶稣进出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过程中面对的拦阻。他从圣殿中赶出换银钱的，用预言形式讲论了上帝将来审判的警告。更进一步，耶稣和宗教领袖展开了一系列的神学辩论，包括向凯撒纳税、死人复活、最大的诫命及其弥赛亚应该是谁的后裔。然而耶稣把他们辩得是哑口无言，就像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46节读到的那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在查看了马太关于人对天国越发强烈的拦阻的叙述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伴随着他的讲论。这个段落是从马太福音23章1节到25章46节。在这段讲论中，耶稣描述了天国将来的得胜。这一段在马太福音23章1到38节，以宣告反对耶稣之人的欺惑为开始。这个讲论特别是针对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他们对上帝百姓的欺骗，及其他们的假冒为善。在讲论即将结束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37到38节以下面的方式总结了他对耶路撒冷的感受。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下一段耶稣的讲论通常被称为橄榄山上的讲论，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1节到25章46节。这常被人称为橄榄山上的讲论，因为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对他的门徒说这番话的。橄榄山上的讲论可分成三大块。在24章4到28节，耶稣描述了天国已经来到世上，但还没有在完全的荣耀和能力中显明的这个不可思议时代的生产剧痛。在24章29到31节，他讲到国度的完全，预言人子驾云降临，天国带着完全的荣耀和能力临到的那日。然后在24章32节到25章46节，耶稣劝勉他的百姓为那荣耀日子的来到认真守望，因为没有人会知道那日子会在什么时候临到。
其实关于耶稣何时再临，他特意强调和提醒我们不应该试图指出具体的什么时间。他说没有人会知道他再来的时日，即使是他自己，以他的人性而言，耶稣都不知道他再来的时辰。因此如果我们去猜忌和认为我们能够搞得清楚，就是对耶稣的不顺服。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期待、盼望和关注他再来的日子近了的那些标志。新约圣经教导基督第二次来临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有清醒的头脑，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盼望，带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等待基督的再临。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我们却应该预备好基督的随时再来，从而我们能够热切和喜乐地迎接他的降临。
我们应该对他将来的再来有完全的把握，我们应该有十分的确信，当他再来时，他必将完成他已经开始的一切。我们还应该忠信，我们不该像使徒行传一章开头在耶稣升天时门徒那样呆望着天空，天使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应该专心执行把福音带到万国的使命，他必将回来，因此我们就该积极投入实现大使命的工作中。我们应该通过向万国宣告君王他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的消息，使人悔改信靠福音，来积极地侍奉我们的君王。 我们应该塑造那些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这国度的人们成为门徒，养育他们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更像耶稣。我们应该恒定不变地盼望主的再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活出上帝的荣耀，要同历史历代教会同声说，主耶稣，愿你再来。
在他写的这卷福音书的第五大部分中，马太记载了犹太人的领袖拒绝耶稣，甚至计划要杀害他。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世上一切的计划都不能拦阻国度将来的得胜。历史证明他是对的，犹太人领袖确实杀害了他，可是他的国度历世历代以来继续增长，有一天历史要证明那最后一部分也是对的。耶稣基督要带着他能力和极大的荣耀，把他美好的国度完全彻底带来，用这国至大的福分赏赐他忠心的百姓。